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白健，咱们上周谈的这个题目居然出人意外，引起这么多的反响。
为什么会出人意外？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啊。
真的哇。
对啊，因为讲到文学啊或者艺术啊这些东西，我想实际上感兴趣的人都很多嘛。
我们在讲的主要就是有一个需要啊，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努力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中间带起一个健康的
复兴，对不
对？文艺复兴就这么讲了，这样可能大家最容易了解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不是为了文艺要复兴而做这种复兴文艺，实在是为了让信主的人能够有一些辅助的属灵粮食，是我们可以就这样说好了，值得也必然啊，可以传给我们子孙作为他们属灵遗产的，是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因为这个东西太贫穷就很麻烦，北美也好中国也好，我知道基督徒普遍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一些非基督徒的文物，我不是说这东西不能看，只是就让我们晓得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从许许多多的方面吸取各样的知识。你知道我看这个王明道老先生，他当初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时候，他留了两套什么书你知道吗？
记不大起来
《史记》还有《三国志》，因为在监狱里人家不给他看圣经了。
我老想着王明道先生写了这本什么书你知道吗？所以搞得我怯生生的不敢用。
他在监狱里一关20多年了，人家不给他圣经看了，他看什么？他看《史记》看《三国志》，他想要读圣经只能靠自己的记忆从前背下来的。那当然《史记》《三国志》是史书啊，却也是文学创作。我们今天这一代的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多少千百年来中国人想要得到却没办法得到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更新呢。我们明白了一些宇宙人生最重大的奥秘，并且那个造物主本身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基督徒里面，居然很令人家诧异。这过去100多年了，中国的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发表。
可以这么说，对。
这件事情令人诧异。你看在诗篇里面他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就是快手笔了，我的心涌出美词啊，在大卫身上，在可拉后裔的身上，在亚萨他们的身上，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人能够因为经历到神而闭口不言的。
对，
他把这个东西用他自己的语言写出来，那就成了传世之作啊。
对，
那我们上次也举了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这个西方的艺术，西方的音乐，居然到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基督徒基督教音乐，你就知道这完全是有点雀巢鸠占的味道。因为福音的世界是中东犹太人中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你如果要说基督教音乐应该是中东味道犹太人味道很浓的音乐，怎么变成这种西欧的白种人的大小调和弦交响乐队呢？怎么会是用德文来唱这个所谓的神曲清唱剧呢？
所以就是说讲到这儿，我想再插一句的，就是跟蒙哥你刚才用，我们如果用文艺复兴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对中国基督徒这种文艺上的一种期望的话，
对，
可能不是很准确。
应该怎么样一个更好的词？我也在想说怎么样一个更好的词。
我的意思就是在西方我们用文艺复兴，不管说文艺复兴这个当时背景怎么样，
对，
但是可以这么用。因为比如说即使在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兴起的这一些新的文艺是不是
是
可以追溯到圣经，可以追溯到它前面的一些传统。
对，
不过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一种复兴，
就是啦，我就是这个意思的。因为既然我们也得到这个天上的生命，中文呐、啊、是神所造的。我再向大家强调这个，
不是你，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却没有这方面传统。我们复兴往哪儿去复呢？对不对？
现在你找到浪子回头了。对，我们看圣经说在巴别塔神变乱天下人的语音呢、啊、那个变乱是指着因为这些人在叛离神的缘故，可是神这个变乱却是带着非常的爱，他把中文这个语言，这个优美的语言就赐给那个挪亚黑头发的子孙，他们就带着到中国来。那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语言最擅长最能够拿来用是拿来干什么，拿来歌颂神，
拿来写小说写诗歌。
就跟我们在讲音乐的时候讲了，洪水以前那个牛巴的音乐，那种弹琴吹箫的音乐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再被提过，直到摩西他们发现说，哎呀，这个音乐有个功用，就是对神歌唱，希伯来话，希伯来音乐对神歌唱，这一下子就不得了了。那我们中国人呢，中国语言是神造的，都是从挪亚分出来的。我们现在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与这个神所造的中国话合在一起，我们居然好像没太多的话要说啊！
是不是我们还要准备再讨论一下文字问题？
我们上次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两个稍微谈了一些，接着我们上次节目我说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开始往这方面对主有些心，你想要有所作为的话，那有一个本事你一定要学会。什么本事呢？一定要明白怎么样欣赏圣经。
对，
因为一切的好处都在它里边了。最高超的戏剧，最高超的音乐，最高超的诗啊，创作文学，一切都已经藏在圣经里面了，而且呢藏在中文圣经里面。
如果我的理解，蒙哥，你这个欣赏圣经啊可以几个层次意思。一个层次、比如说我刚开始那时接触圣经的时候，那是纯粹从学英语的角度来读一读圣经。
哎、白剑那是功夫很高啊。
那是十几年前觉得学习现在。然后第二个层次，蒙哥讲的，如果说欣赏圣经可能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查经班，对不对？
是。
学习里面的神的话语啊，有什么教导啊。怎么个真理在哪里啊？那蒙哥可能今天要讲的欣赏圣经，可能是不是从这个文学创作啊、艺术这个角度来讲？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这是我讲蒙哥可能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们本来一直在这讲。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传道师啊、牧师啊，可能还没有人这么讲过，这是欣赏圣经的文学艺术。哎，那也有。
但这事情不能分开来的，因为什么叫圣经的文学艺术？不是讲它的文字技巧啊、它的形容啊，而是说它整个的安排啊。其实你说现在的人应该是最会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最像什么？最像看一部拍得非常非常好的影片。非常非常的像，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神给我们人类展现的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对不对？
嗯，
蒙哥前段时间呢也跟丹尼尔弟兄也在一起做节目，也讲了欣赏怎么欣赏。
是。
那么第二个就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圣经了。
是啊。
所以我想里面肯定隐藏着神所能够展示给我们的一种美，那种结构啊、文字本身的美。也是值得我们欣赏的。
它不只是这个美不美的欣赏，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说你要牵涉到创作，创作就一定要有范本，创作没有范本不行的。
嗯，
比如说米开朗基罗他这样雕塑，那以后就会引起很多的效法者，对不对？
嗯，
他知道怎么用大理石拿来做一个雕塑的人像啊，那后来就有很多人去学。
哎，这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宗师，一代宗师，他的作用就在这儿嘛，是吧？他能够开创一片风气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代宗师，因为我们当想要说，哎呀，我实在是有一些的感受，然后我也蛮喜欢写，我其他不会，我写写东西还会，但是我到底怎么写，我写些什么东西，第一步你要会欣赏圣经，你会欣赏圣经，哎，你就会找到答案，你不会欣赏圣经，你就觉得没方向，因为好像你完全就是，哎，我们举点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我们一起过日子，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你遭到了迫害。
什么样的迫害？
啊、中国的话，就可能是
政治吧。
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头？好吧，政治迫害。
假设吧，我们现在假设就没错。
哎，你假设你遭遇了政治迫害，然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我没办法再跟你继续交谈下去。我马上就需要决定说， 我到底认不认识你？
哎，马上退避三舍，特别是如果现在可能还好点，如果是文革的时候，那你一旦遭受的这个打入另册的话，那所有人都跟你划清界限。
对呀，
嗯，
那可是我又对你有很深的情感，
嗯嗯，
那这时候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被抓，那我又想知道你怎么回事，可是我又不敢认你。
那只能默默的在心里。
哎，我是从旁边去打听呢，还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的情节，对不对？那这个情节尤其重要的是，怎么样？有的基督徒听不得这个话啊，用中国的成语讲说，怎么样画龙点睛？怎么样让这个情节成为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意义，而且带来很丰富的想象和意思？
嗯嗯。
我们这个故事要怎么样结尾？怎么样安排？你被抓进去了。
在圣经里面好像找得到这种例子。
哦，那当然找得到了。那就是从这种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欣赏圣经。
那遭受政治迫害不会就是主耶稣的基督吧？还是在圣经里面谁？
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先知不少，主耶稣基督是其中之一，最出名的。那你看白剑被抓进去了，蒙哥就怎么样啊？
那隐居了，解法场
不行啊，先逃，然后怎么样？蒙混进来，远远的跟着嘛。
嗯，对。
那这时候你有好多好多种的写法。
嗯，
我们世俗的写法，《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写法，中国传统的写法，这个作家要很有本事去描写蒙哥这时候的心情啊。
嗯嗯，对。
我的思路怎么样起伏啊？那也要去描写说白剑被抓进去之后他在想什么，
对
对不对？哎，圣经就没有走这样的一个路数，可是圣经的确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啊，在你被抓这个第一个阶段呢，他反而没有讲很多你的事情，他讲很多我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远远的跟着你。
嗯，对，
这个远远的跟着这几个字啊，就是很巧妙了。
你
说跟不跟是跟，对对，这里面就已经藏了很多东西。然后你非常非常立体的跟到什么地方呢？你进到屋子里面，进到院子里面，我就在门外，在院子外面干什么呢？哎，跟着那个抓你的人呐、啊，跟他们的仆役在一起烤火。
哎，想套点近乎，对不对？
远远的跟着就会发冷，你知道吧？我就会烤火，可是这个火呢，又是什么？又是抓你的人在烧的火。我变成和他们在一起烤火。我跟他们在一起烤火的时候，你说暖不暖？外边是暖的，里边暖不暖？里边不暖。那人家跟我搭讪，对，人家跟我搭讪，我答不答？我答，我一答就开始有人说了，哎，你的口音露出来了。
嗯嗯，对，
你和白剑一样是浙江人。
嗯嗯，
那我就麻烦了。一次说我否认，两次说我否认，三次说我否认，突然鸡叫了。那什么叫做画龙点睛啊？圣经的话，
画龙点睛，他也算幡然悔悟了，对不对
？No， 圣经还不这样讲，那这是传统中国思想。圣经一句话就立刻把这个剧情拉到了最高点。当然，听众朋友，你要是没读过圣经，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要是有圣经，你早就晓得我们在讲哪一段了。这就是主耶稣被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在马太福音26章的记载。先是他们在客西马尼园，在守了最后的晚餐，往这个园子来的时候，路上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彼得听了不服气，他说什么呢？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不加解释，只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呀。后来当然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有他的祷告，祷告完了与门徒正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他们把耶稣抓走的时候，圣经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很接近我们要和大家讲的底下这一段戏了。你说这是福音，这是真实的事情，你怎么说它是戏呢？哎，真实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神有一个角度去看他， 并且有一个角度把它记录下来，那个记录下来的角度和技巧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重点。五十七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边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马可福音加了一句说，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他这句话一下就把那个场景都点活了，好像一个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彼得的表情，彼得的心情都被那个火光在这一瞬间照亮在你的眼前。往下彼得他所看见的就是祭司长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他们有一番对答之后，六十七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这一切彼得都看在眼里啊，可是圣经没有用一个字来形容彼得的心情。这整个场景都是很热闹很多人的，彼得却像是一个哑剧的演员，孤孤单单的，有他自己的一套戏，与这套戏是另一个世界平行的演。到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显然他就站起来走了。圣经说，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人。你看，彼得本来是配角，到了这一段呢，突然就变成主角，而且这紧凑的记载好像一个，好像音乐里那个渐强的符号啊，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到彼得第三次发咒起誓的时候，我不认得那人，就有特殊效果出来了。什么是特殊效果？圣经说，立时鸡就叫了。这个鸡叫的声音与刚才所有的声音都不同。我们再回头看看它的配乐啊，在这个以前有什么样的声音？他们在黑夜里边往克西马尼园走的时候，耶稣和门徒的脚步声，安静的谈话声，然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的声音，背景音乐是门徒打呼睡觉的声音。但是突然你听见一些凌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为什么？因为犹大并有许多的人带着刀棒走进来，越走你越看得清楚，有谁呢？有祭司长、民间的长老都在那里与他同来。还有什么声音呢？两边站定了不说话，有一个什么声音出来了？犹大上前来亲耶稣的声音，是卖人子的暗号啊。本来亲吻的声音是问安的声音，是喜悦的声音，是和平的声音，但是现在罪人却用这样一个声音来卖爱他的主，是不是？然后就是一团乱糟糟，他们捉拿捆绑耶稣的声音，门徒离开他逃跑了。换了一个场景，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比较近的是什么声音呢？他们在院子里烤火的时候，那个木柴在火光里面噼里啪啦烧的声音，还有呢，差役在谈话的声音，这是比较近的声音。比较远的声音什么声音啊？耶稣被审问和大祭司对答的声音，然后呢，大祭司的仆役对耶稣动粗的声音。彼得正看着这一切的声音，突然有个声音转过来对着彼得了，就是使女问他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哎呀，你可以想象彼得那个心跳一下子就急促起来，连续三次有人问他，那个问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急，彼得的回答也一次比一次懊恼。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鸡叫了。你要知道圣经这个写作的手法， 有多么高潮。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研究的，这里面有多少事，有多少主角，有多少情节，有多少场景，你知道吧？你算算看，他一共只用了多少个字，而他要记述的事情、人物、情节有多么复杂？一下写这儿，一下写那儿，一下写犹大，一下写玛利亚，一下写耶稣和门徒在一起最后最珍贵的时刻，耶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一下写犹大、祭司长、刀兵、棍棒，种种的阴谋与险恶。我请你把这一切所要描写的人物、对象、情节、场景通通列一个表，然后只给你2000个字叫你把它写完，你才知道这一章的文笔有多么高超。不单写作的手法高超，我刚才说圣经有背景音乐，您要是不信的话，我不已经分析给您听了吗？这里面所隐含的音乐效果足以让贝多芬无地自容的。那这整段戏剧性的写法写到这里最高潮的时候，你怎么样画龙点睛？请问你，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什么叫做巨力万钧呢？直到你读懂了圣经，你不明白这句话，就是写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只有7个字：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怎么样，白剑说不出话来是吧？
对呀、啊，不是，我已经沉浸在蒙哥刚才这个叙述的这个情境之中，你知道吗？在这句话的之前，我们就可以想象的，主耶稣其实一直知道彼得跟着他，指着彼得在跟。
那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说主耶稣多么知道，他这个知道啊，是用什么样一个戏剧的手法向彼得显露出来？他就转过身来看他，他是一个阶下囚，他现在被捆绑。当他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这整群的人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主，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份。那这个主耶稣的身份，当他转过来看彼得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仍然是天上的王啊。
对，
那一眼看彼得，
主耶稣集中的眼睛啊，是充满了慈祥和温暖。
那你这时候你任何的形容就成了画蛇添足了。
哎，对啊，我这句话我无非就是想说发挥发挥。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庸俗的中国文人的想象。这是我们这地上的手笔是这样，天上的手笔不是这样的，一个形容词都不用。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然后怎么样呢？彼得干什么？他就出去痛哭。中间加了一点解释，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圣经就这样非常简短的结束了，他就出去痛哭。你说这是短篇小说也好，这是一个戏剧也好，这是一个电影也好，这些幅图画也好，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哎，他就能够把他这几点抓出来放在圣经里，几句话完全不用形容词，各种复杂丰富的情感全部都尽在不言中。这个尽在不言中真的是圣经文体一个很大的特色，它丰富，它完全。好处是什么呢？它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默想。可是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你用什么样的文字把你所默想的东西写下来，你写下来你就觉得说，哎呀，这根本摆不到一起。我的明白太有限了。
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国画里面那种白描啊、这种大写意的那种？
其实你讲的是很对，中国人应该读圣经，我们应该读出一些特别特别的东西来，不是说特别的亮光、特别的真理啊，而是说这个整个的，我们就讲他这个文艺手法不得了，这个技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刚才说过他有音效，接着鸡叫就是彼得的痛哭，他有场景，有各种各样的特写镜头，像彼得坐在火光里边。那你可能要问，他写的这么好，那我们还写什么呢？哎，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说他虽然写的这么好，却留很大的空间给你去思想？你想想看嘛，当彼得在烤火的时候，是有一群刚才去捉拿耶稣的差役和他坐在一起的。
对，
旁边的人知道不知道？肯定有些人知道，有的人在留意他，对不对？那些人心里怎么想？诶，你仔细的去里面摸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写啊，你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比如说那个使女的角度来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啊，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写？哎，你把它写出来，又不是这种哎呀这种黏搭搭的啊，我们这个文人这个狗尾续貂的手笔那种写法的话呢，你可以帮助别人来了解这段圣经的情节。
对，主要是我们如果能够做的，可能就从这个角度来做。
那这是难度低的啊，呵呵，你要找难度高的话，比如说主耶稣看彼得那一眼，有谁画得出来？没有人画得出来的。
对呀、啊，
画出来就不对了。
嗯，
可是如果写实画画不出来，有没有别的办法画出来？有啊。
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我要知道我就去画了，我也不会画。
嗯，总是有高手可能能够表达出来吧。
对，那里边到底是什么？是责备吗？不是。
我觉得这本质上还是怜悯。
哎，你觉得是一样，我觉得是一样，不管我们用哪一个词去说呢，都不完全。
对，
对不对？责备、怜悯、谅解、赦免、宽恕、同情，你没有字了。
嗯，都不够。
主转过身来看他，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文艺。这个不得了啊。
对。
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文学比得过圣经的。他就这么几句话就行了。
对，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主耶稣基督是在可以说阶下囚，但是他转过身看那个、啊、我们可以感觉他那种雍容大度的那种东西。
你说
是吧，
你说雍容大度，我们又要说那个词儿也不对。
对啊，也不对啊。
嗯、这就是我说
的。还是说就像天上王那种感觉嘛，他根本就不是说阶下。
他当然是天上王，可是一讲出来呢又不美了，对不 对, 对、
啊、当然如果我白天给抓去来转过头来看蒙哥的话，那肯定是。蒙哥你快什么时候想办法给我揪出去吧。
是啊，赶快给我保出来。那蒙哥看着你那就更惨了，对吧。
对啊，两个人又不敢说话，对不对？
是啊，是啊，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必须会欣赏圣经，你从多方面来欣赏它。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人是神所有造的万物里面唯一有这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我们做完了一个东西，或者是写完了一个东西，我们会退一步来干什么？就是创世纪一章里面不断出现的，神看着是好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啊？那不单是一个价值的判断，那也是一个艺术的欣赏啊。神造日出日落，他不必给我们这么漂亮的晚霞，对吧？
嗯嗯。
你要大洪水淹没这个世界，在出来的时候，这个山川呐、啊、瀑布啊、河流啊、峡谷啊，不用这么壮观，好不好？
换个话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光光是善的，而且是美的，对不对？
哎，你这个话说的再对没有了。善是神做的，美呀，他却期望人来参与、来欣赏，知道吧？为什么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文艺复兴？因为我们要对主的美善从心里面涌出美词啊！哎，一只鸟啊啊。做一个巢，它就是为了要求偶，
嗯，
对不对？它这个巢或者做得大，或者做得舒服，或者做得坚固，对，它达到这个求偶的目的啊，它就算了。
嗯，
人做一个东西啊，它除了实用，它一定还要欣赏欣赏，对吧？
对，
这没办法的。你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什么大家不穿毛装了呢？又省钱又省布，是吧？
对呀、啊，还不用这老是去考虑今天出门穿什么，明天出门穿什么。
对呀、啊，有的东西你没办法改的，这是神建立在人里面的本性。
嗯，
我们能够欣赏主，那你除了欣赏主的创造，你尤其要能够欣赏主的话。
对，
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哈，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他这个自乐，什么叫做自乐？这不是一种老学究的自乐而已啊，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你去想。
嗯，
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给听众朋友喘口气好了。就是刚才所说的，彼得远远的跟从耶稣，看耶稣受审，后来看耶稣钉十字架，尤其是当他的目光与主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哎呀，在他心里面的震撼到底是什么？我们试着写成一首歌， 那抛砖引玉给大家听听啊，盼望我们在明白圣经之后也都能够从心里面涌出美词。破碎的心，破碎的心有多少温柔，滴血的爱有多少阴柔。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从深夜到黎明，有多少关切，有多少幽情。从家略到天庭，有多少宽饶，有多少怜悯。幽暗的天有多少哀愁，压伤的肩怎能够承受。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我遇见你双眼，有多少谅解，有多少恩免。我看见你双手，你令我颤抖，你令我愧疚。圣洁的灵，你为何呼求？天国的君，你为何垂首？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天封闭，地背弃，有多少孤独，有多少痛苦。黄昏时我哭泣，你令我忏悔，你令我卑微。
破碎的心有多少温柔，滴血的爱有多少阴柔。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深夜到黎明，有多少关切，有多少幽情。从家略到天庭，有多少宽饶，有多少怜悯。幽暗的天有多少哀愁，压伤的肩怎能够承受。 圣洁的灵，你为何呼求？天国的君，你为何垂首？每当我贴近十字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天封闭地悲泣，有多少孤独，有多少痛苦，黄昏时我哭泣，你令我忏悔，你令我卑微。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很简单，以前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也查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亚当夏娃两个人犯了罪了，神把他们叫到面前来，讲了他们将来的命运，
嗯，
也讲了蛇要受咒诅，地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面得食啊，你是出于尘土必归于尘土啊，从这个尘土到尘土中间你干什么呢？耕种自出之土，直到你归了土。哎呦，这个里面你首先你要明白说这句话在谁听起来是最刺耳啊？
那看亚当呢？
其实不然，
那是夏娃。
最心痛最刺耳是神
啊，你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对不对？
对对，你一定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继续读下去。什么叫做欣赏圣经？为什么说这一类的欣赏你跟世界上的欣赏不一样？
嗯，
你所谓世界上的欣赏，你就进去神游一番，他画得好，他写得妙，对不对？
对，
你没这么好的想象力，你进去借一下他的想象力啊。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你如果明白神的心，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部明白，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这个明白也不难，你很能够稍微摸到一点。神跟他讲，你知道他这个对亚当这个咒诅的宣判呐、啊，里边有很强的文艺创作的味道嘞。
嗯，可以体会，但是神当时的那种心情。
对对，他这个心情，他不是说第一、第二、第三你怎么样？其实那样讲可以讲得很清楚。不不不，他是这么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嗯，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百分之百是一个散文诗。
嗯嗯，
因为这里面它有很多的心情，很复杂的心情，它有很多的计划藏在后面，是亚当所不能明白的。
嗯，对，
对他自己来讲呢，这个话必须要这样讲出来才对。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他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讲啊？他既然知道怎么样用律例典章一条一条宣布给摩西，他难道不能宣布一些那种东西给亚当吗？不，为什么他要用这种的题材来对亚当说话？因为他的心情是非常痛非常复杂的。
嗯嗯，
如果这是一个章回小说，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如果这个不是真真正正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父神在说话，那底下的情节是什么？那亚当夏娃就出去了，夫妻两人，对不对？
嗯、
神色仓皇啊，也来不及带什么细软，就出了伊甸园。哎呀，你十个二三子来讲也没用啊。
嗯嗯，
只有神才知道怎么样把这一出戏。我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因为我这个话而跌倒，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明白这个圣经里面有多么高的那个文艺复兴。
对，
人一切美善的源头，你从这边来的，往下怎么办？我先跟你讲这件事情的结局，那真的是夫妻两人神色仓皇啊，就出去了。往哪个方向去呢？往东边去。往东边去的时候，他们回头不回头？回头。回头的时候看见什么？耶和华神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就把它跟他隔绝了。
这个不单是一个隔绝了，你先看见圣经的话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打发他出的时候又说是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他又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这时候你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你肯定回头看的。
嗯，
你回头一看，看见什么？整个美丽的园子不见了。
嗯，
火光冲天的，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亚当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吓坏了。他不是说是伊甸园的道路啊，它是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通往生命树有没有道路？有道路。但是当亚当夏娃这样子回头看的时候，哎呀，那个道路就被挡断了。
嗯，
什么东西挡断了？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灭命的天使基路伯，不得了，那近在不言中啊。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比，一边是两个罪人，这个画面就被很多的西方的画家画出来，但是一画出来你就觉得像小孩画了，
那就没有味道了，
就没有味道。你用电影拍出来，你可能今天拍得很新奇，加一些特殊效果，你明天再看看又不行了。只有圣经的话是万古长新的，为什么？因为他所选择的媒介，他所选择的这个工具是文字，而且他极其洗练。我再说，你看不见形容词的，
对，
你直接看见这个场景，你看见这种种镜头的角度，然后他们到底什么心情，嗯，你自己慢慢去想吧。
嗯嗯，
那肯定害怕是一定在里边的。中国人这个神色仓皇，这个满传神的，当然你到底这两个夫妇是什么样子，哎，
他们心情也是非常的复杂。
对，
是不是有后悔呢？有痛苦呢？对不对？
你自己去想了，圣经就再也没说了。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想什么？哎呀，听众朋友，你喜欢文艺创作，你要让把这个东西教导给你的子孙，这里边很多可以写的东西啊。以后他们夫妻一切问题、一切争吵的根源，都和今天这个场景有关系。我明明知道有一条路，但是我还回得去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我是不是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向往那条路？是。那怎么样才能再回到他的面前呢？神有没有给我任何的线索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呢？还是神真的就不要我了呢？他如果真的不要我，他干嘛留我的命？干嘛又打发我耕种自出之土呢？神那几句话直到今天啊，美国人的丧礼还是最会用的啊，甚至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 From dust to dust，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对不对？那是亚当绝对可以从神的语气里面听出来，那个父神他的创造主心情有多么沉重。
嗯，对，
那个沉重其实就是亚当夏娃的希望。所谓天人隔绝啊，没有超过这件事情。
对呀、
啊，
实际上下面还有一句，比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哎、这是这个事情，就是你先要有这种的背景，然后你再回头看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一种父母的那种爱，有没有感受的？
哦，不是这样讲的，这我们完全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的，从文艺的角度来欣赏这个整个的情节的话呢，
嗯嗯，
这是创世纪所有说时迟那时快里边唯一的一件事情，说时快那时迟。
嗯，怎么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非常快，马上就好。
嗯嗯，
要有空气就有空气，
这说时迟那时快。
对，什么事情说时快那时迟呢？一句话，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哦、就蒙哥没有把这句话漏掉，对不对？
我不是把它漏掉，我是故意把它跳掉。
嗯，嗯，对，
对不对？从前面神心痛的宣布这个咒诅，到后边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生命树的道路挡住了，亚当夏娃仓皇的出去回头看，这个中间还有什么？就是这句话了。这句话是最最重要，这句话是后来为什么亚伯献祭给神蒙悦纳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嗯，
而且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神不是说说要有衣服就有了衣服，不，神不是另外再造一个东西，神从已经在动物里面取了一只或者是两只，那个时候动物肯定是非常美丽非常可爱的。
嗯，对，
神居然就把它干什么？杀了。
嗯，
流了血，剥了皮，为夫妻两人，就是说怎么做男人衣服，怎么做女人衣服，是一点一点做在他们前面的。 这整个的过程神没有说话，亚当不敢说话，夏娃可能早就昏倒了，我不知道，
他没见过流血。
我不知道，你要知道，如果神真的没有意思要他们再回到生命树的路，那就把整个世界毁掉就算了，就把我们杀了就算了。可是神是亲手做，当神这样亲手做的时候，肯定亚当夏娃看在心里面有那个说不出来的盼望，说不出来的惭愧，说不出来的难过，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神仍然把他们赶出去了。那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了详细的思想，你才明白后来什么叫做有一日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你说神这套办法有没有效？有效。
对，
亚当夏娃其实看懂了，只是看懂了说不明白。这段历史显然告诉了他们的孩子，亚伯就决定拿这件事情来求问神。因为我不可能拿这个受咒诅的土产来求问神，对不对？我得拿那个神打发他们出来最耐人寻味，最显出他的，我们就说他的犹豫，他的关怀，他的怜悯，他还为我们存留的希望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用皮子亲手做了衣服，为男人做了一件，为女人做了一件，说不定还有几件，我不晓得啊。总之做了衣服给他们穿。这件事情亚伯照着做来寻求神，就蒙神的悦纳。
哎，说明他理解神的心意，对不对？
哎，他理解，我们理解不理解？
嗯，
就算我们道理上理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心情上理解父神？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和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你完全，你如果要写小说，你要写剧本，你完全可以把整个的情节换掉，有一个平行的情节。
嗯，
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国君哈，或者一个长辈对他的孩子有多么复杂的事情，那你尽管去写吧。
对，
这里面很有教化作用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健康，又这是几千年以前神写下来的东西，却与今天的人性仍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的每一个环节啊，每一个情节都扣在一起，如果你去思想，会明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圣经每一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
哎，
从这个明白里面
欣赏圣经，对不对？
你可以发展出许许多多有深刻意义的戏剧、诗歌、文字、小说、散文，随便你去弄吧。
嗯，
那这个例子是举不完的，我们可以整个世外桃源不断的做到主耶稣来，就是从这些角度怎么去读圣经，那你真的是写不完，讲不完。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做世外桃源的时候，相当程度上也是起这个作用了，
抛砖引玉啦啊，因为
可以这么说的，
第一个读圣经的冠军显然是大卫，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大卫在读圣经的时候，那就是一些非常枯燥的律法，没有人要读的，他怎么会去喜爱？因为他明白了里边很多的东西，这个律法就包括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个创世纪。
对呀，所以大卫那时候圣经是个什么样东西，什么样的呢？
哎，
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摩西五经主要是讲摩西五经，
就
创世纪
五经。嗯，
哎，创世纪、出埃及记我们现在在查的，那很多人就读不下去。大卫怎么会读到一个喜爱，还可以昼夜思想，然后他从这里面发表出来的感想就是说，这人变为有福。他怎么样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的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他怎么会从这个这么枯燥的律法里面写出一句这么美的诗来？因为他从这里面读出来了，读出来了神的心意。神的什么样的心意呢？不单是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不单是各样的树要结了果子，他能够看见一件更美的事情，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它的叶子也不枯干。他直接把神的创造来形容人，这就是他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一个体会。你一旦找对了这个路，你去想，你就发现它里面有无穷无穷的丰富。你从亚伯的角度来讲，哎，那他怎么样达到这个结论呢？他怎么知道要献祭？如果他这个献祭真的是他爸妈告诉他，那他爸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告诉他呢？
嗯，对。
是不是？那亚当夏娃没有做过 baby， 因为他们是成人被造，他们看见的 baby 就是亚伯。那这个亚伯这个 baby 肯定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嗯，
他妈唱什么歌给他听？他妈唱的歌一定不是这种经济急离的这种人民劳动歌，对不对？
嗯，
他唱的歌一定是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个弯弯河水青青树啊。碧玉黄金玛瑙和珍珠那个美丽的情景他一定唱给他的孩子听。那有关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好的生活，那个地方是多么美丽，他妈一定忍不住要跟这个孩子讲。可是讲着讲着他一定就会停住了，为什么？太伤心了。
嗯，
对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待过的人，这对夫妇来讲，在外面这个耕种自出之土的每一个日子啊，都是无穷尽的折磨。
嗯，
可是这个孩子不知道啊，孩子好像我们在农村生的孩子一样，对不对？他不知道他的爸妈原来从前是王公贵族啊，吃好的穿好的，现在就活在土窑里边，是不是？
嗯，
穿着小裤都到处跑，可是孩子还玩得很开心，这爸妈看的心里面有多么复杂，多么感叹，怎么就没有人去写写呢？这个随便你去怎么写啊，夏娃在想什么，他们夫妻吵架吵什么，你去写啊对不对？写出来保证还有一个什么特色，跟我们现在的夫妻是一模一样那总有一天他妈妈可能忍不住了，
哎，会把过去
这里透露一点，哎，
那
里透露一点，把过去的事情跟他说一说，这一说对亚伯来讲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
嗯，
那他想，这个回归乐园之路虽然被封掉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寻求那个乐园之神呢？我如果要寻求的话，我怎么寻求？我难道跑到那条路上去看那个火焰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吗？
嗯，
说不定他真去看过，说不定那时候还看得见呢，对不对？
对。
那看得非常可怕，掩面而逃，没有人能够在那个前面站得住。我没有看见神，我光看见那个审判，那个公义，那个可怕。可是神真的存留我父母亲的命。哎呦，亚伯想着想着想着，给他悟出了一些道理来。他决定干什么？拿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嗯嗯，
这一献了，神就向他显现，神就悦纳他，
对，
对不对？你这里边是充满了属灵的意义，只有基督徒才看得懂为什么这一线就蒙神悦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段合在一起，那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最清楚的所谓罪人的福音，将来拯救的道路在哪里？这个就是所谓新的生命树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没有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而是那个剑把羊杀了，使得亚伯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你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写？你为什么要替好莱坞写连续剧，替网路写小说，而不替夏娃写写日记，亚当写写感想，亚伯写点独白呢？你如果写得好，那真能帮助弟兄姐妹默想圣经，明白神的话，知道真理，接受救恩呢。基督徒的文艺不见得一定是需要一成不变的啊，讲到的见证的死板板的，或者勉强的写个小说，不见得一定要那个样子，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值得大家去尝试的。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觉得啊，哎，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啊，我们有这个广上啊，还有广播啊，我们有这个园地，何妨白见咱们2009年我们开始举办
啊，注意是不是一个征文大赛
啊？一年有四个季段，春夏秋冬啊。到了三月底，我们截止第一批，什么东西呢？就是文艺创作。你可以是任何的东西，你可以是戏剧，你可以是诗歌，你可以是小说，你可以是散文，你可以说是寓言啊，你也可以说是。嗯，画画我就没办法了。然后到了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呢，咱们从里面挑出一些的我们认为的佳作，
嗯，
啊，来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有没有奖品呢？
奖品啊。 奖品送他一套二山子全集。
哎，好，注意，这我们也是土特产。
对，土特产，但你不能每次都送这个东西。哎，以后再说了。
对、啊。
这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奖品，对不对？但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的作品都拿来发表，因此我们要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有创意性的，而且呢，让我们更明白圣经的这些的东西。它可以是任何的文体。
实际上真不容易。
哎，真不容易。你可以是自己把它做成录音，不过你得想，我们这个园地可是这个园子可是小得很呐、啊，你不能写了一本这个20万言的巨著啊，那是不行的。所以基本上呢，以简短合适在世外桃源里面播放为主。如果你自己能够把它录起来剪干净，那是最好了。但是我们得先讲好啊，第一，你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嗯，你当然你是，我希望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还不算。我希望你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我希望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希望你是一个为服侍教会而活的人。我们并不要求你有任何的这个，你不需要把你的简历啊，你所做工的成绩给我们，但是至少这个必须是你人生的方向。为什么？这是圣经的传统。我们上次讲过，大卫、可拉的后裔、亚萨、所罗门，这些人在圣经里面有比较偏向文艺创作这方面的人的，
嗯，
一定都是神的仆人的。你如果不是服侍神的人，不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福音的人，你呀，喜欢动动笔啊，写点东西啊，那就比较和圣经的传统不一样。我不是说你不能写，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本来活在神的面前，就应该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人。
嗯，
而且你一旦这样奉献，你会发现圣经对你打开了，你看见圣经的东西就开始有比较全面化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生命树的道路啊，亚伯献祭啊，做衣服、啊、通通都合在一起，对你来说不用再解释了，很清楚。你在写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把救恩的真理啊，各方面的东西都摆在里边。然后你寄来给我们，我们再看决定怎么办。那还要附加一条，你得遵守我们世外桃源的这个传统，就是任何你愿意发表的东西都是放弃版权的。
当然了，我们也付不起任何版税，那个版税的。
我们根本没有付的意思。不，你得想好啊，如果你觉得你这首诗歌是写的这么美啊，绝对可以赚大钱，那你又舍不得，那就不要投。啊，不，因为你一旦投了，就是所有弟兄姐妹共有的。那但愿主能够用这些东西呢，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来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姐妹。好，那白坚，谢谢您了。
哎，好，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